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大家早。阿弥陀佛。今天就是我们药师经讲记的最后的一堂课哈，最后一堂课。那么我们还是从这个上个礼拜的，我们稍微把这个课我们再来复习一下。那么上一次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救命难哈，就是有人啊生病得很严重，向法时啊这个众生啊业障多，那么他生病啊卧在床上啊病得很严重，那这个他的神识被阎魔法王的使者哈啊把他啊带到这个啊地府去问罪哈，这个是在民间的传说。那这个时候他的亲属啊就是要为他来这个病人来皈依这个药师如来哈，那有种种的方法哈，就请高僧来读这个药师经哈，或者49灯啊，续命神幡啊等等，用这样的方法啊，代为皈依啊，念佛诵经啊，就是给他消灾延寿的这个救脱菩萨消灾延寿的一个方法。那这个人因为有这样用这样的一个方法之后啊，他真的这个就好像在梦中哈，经过7天、21天，或者是乃至到49天啊，他的神识哈，就能够苏醒过来。苏醒过来之后，他啊，就好像在做梦一样，从梦醒一样。但是他从病得这么严重，在醒来的时候，他就知道善恶业的果报啊，他知道这个啊，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啊，他纵使他苏醒过来这一生啊，纵使遇到了生命的危险，他也不会再造作恶罪了。他因为知道这个死不是一起的生命的，只不过是一起生命的结束啊，他还会有相续啊，所以他知道这个业果报啊，所以他不会再造恶了啊，他宁愿死哈，也不会再造恶。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救脱菩萨就劝啊，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尽信的善男子、善女人啊，应该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啊，我们要这个称念这个药师如来的名号，而且啊，要随力所能的恭敬供养哈。那这个阿难就带我们大众问救脱菩萨说：“哎。”啊，你说的这个恭敬供养比药师如来哈，续命神幡啊，怎么造啊，怎么样的恭敬哈？所以底下就回答哈，就是要为这个病人啊脱病苦啊，然后就是要为病人啊7日7夜的受持8分斋戒哈，然后共生啊，底下就有。49都是49的啊，诵经49遍啊，燃49灯啊，那连这个长度啊，五色彩幡啊，也都是49折首啊，那放生也是49哈，都是49啊，这个就是这个一个方法。除了称念如来的名号，再来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这个供养恭敬这个。药师如来哈，这个是救命难的一个方法。那上一次讲到之后，救命难之后就是救国难。好，所以救国难的方法哈，就我们上次啊，这个国难啊，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群众的瘟疫啊，瘟疫难哈，就是我们现在的疫情啊，也这个应该是全世界这几年来这个我们的这个疫情啊，也非常的严重，这个瘟疫哈， 非常的严重啊。另外就是这个国家遭到的这个其他的国家侵略或是内乱，然后有新秀变怪难啊，日月薄时难哈，或者是这个台风啊，或者是这个旱灾啊，好，这个都是这样的原因哈。那因为这样的原因，这个救国难我们用的比较这个方法就是国家元首啊带领这个扶理国务的王族权贵啊，那个时候应该起对人民起大慈悲心了哈，就是这个是符合这个药师慈济救众生的方法啊，就好像我们的这个第十大愿一样哈，重复得脱愿。所以关了很久了哈，或者是被冤枉关进监狱里面，或者是他这个已经肯改过自新的哈，那这些哈，这个就那个时候就是大赦这个天下，然后让这些人能够回去跟家人团圆，啊，这个是让民心呢向于慈善的，这个由领导者也来带领导民心呢向于慈善，啊，大家有这个都有这个同情心，彼此容忍，啊，这个和气可以自享哈，啊，这个是救国难的一个方法。那还要依照我们前面的救脱菩萨所说的种种的供养之法，供养世尊啊，药师如来哈，那这样的缘故哈，所以我们这里也谈到了这个自利利他哈，自利利他的原因啊，所以这样的缘故，你这个国王啊，就是我们的领导人啊，他也增加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身心无病啊，自在快乐啊，那我们全国的老百姓啊，人民安定啊，这个皆得增益哈，这个是救国难。后来就是上个礼拜贾大二这个救命难哈，救命难啊，救命难接下来就是救众难哈，啊，就是除了这个国王以外啊，就是太后啊哈，国王的大夫人，还有他的这个妃族啊，他的其他的妻妾，还有这个王子这个储君呐，啊，哈，补王位的太子，还有王子哈，啊，就是太子的兄弟，还有大臣呐，啊，哈，一些文武百官呐，啊，还有乃至老百姓，也是应用这个来消灾延命的方法啊，这个是。我们上次从这个救国难啊，救众难，好，所以这个救脱菩萨的这个分为三个灾难啊，救三个灾难：病难、国难、众难哈，啊。这个救难的方法大概都是一样的，这是救脱菩萨特地为我们末世的众生开示的方便哈，啊。那当然。有了这个方法之后，阿难又问救脱菩萨说：“哎，这个寿命已尽了，怎么可以再增加呢？哈，怎么可能呢？哈，难道所有的命都用这样的方法就可以增延寿了吗？啊，那这个救脱菩萨就说：‘哎，你没有听过这个如来有九横史吗？哈，啊，所以。’”这个九横史啊，就是我们啊，本来可以活到100岁，有没有？可是你20-30岁就这个发生其他的意外，就往生了哈，啊。像这种不应该死的哈，啊，这个横史哈，啊，我们就可以做这个造这个续命黄灯啊，修诸福德啊，以修福故，尽其寿命，不经苦患。所以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从我们经文稍微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说啊，福德跟寿命是有一个很关联性的啊，关联性的啊。那所以这个九横史，我上个礼拜有讲到几个哈，几个就是 讲到法句毕义心里面讲的哈，说哎，你这个为什么会横死啊？啊，就是第一个就是不去看医生嘛，第二个就是你遇到不好医生下错药嘛，第三个就是你自己非常过激的哈，就是骄慢，然后是照你自己的意思不听别人的劝，所以这个导致这个横死的原因。那佛陀有教那位好师啊，就是教他说哎，其实这个四大不调，这个四时寒暑所产生的身体的病啊，不是侍奉这个日月之神啊，是拜你的祖先，这个病就会好。你是要看医生，第一个要看医生，第二个就是你除了如果真的遇到这个邪魔外道啊、鬼神啊，那你就要持戒，要诵经啊。那佛陀有教到第二个方法，那第三个方法，佛陀说：哎，你就是要尊敬这个圣贤呐 啊，然后你修福德 啊，然后这个帮助其他的人啊，这样的造福德，就是这三个啊，你用这三个就可以把你的病治好哈。他有这个是我们讲到的上一次，就是这个法句毕义经讲的。那么这里我们上次讲的九横啊，也是差不多这个药师经第一个初横啊，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友情如果病得很轻，可是没有去看医生啊，没有医药啊，那或者是遇到医生弄下错药实在不应该死啊，就死了啊。那除了之外，又信奉这个世间的邪魔外道、妖孽之师啊，卜卦啦哈啊，然后杀种种众生啊，这样反而造成他的罪业啊，所以也导令他横死哈。这个就是初横。那这个九横，我们其实这里就是初横讲的比较清楚，好，然后就是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为王法所诸入啊哈，或者是你这个放逸无度啊。喝酒这个是第三横啊，这个为非人夺取精气啊。那四者就是遇到火灾啦，五者遇到溺水啦，第六个就是被恶兽所吃掉啦，第七个就是掉落这个山崖，第八个就是被人家下诅咒咒诅啦被人家下毒啦第九个就是饥渴所困不得饮食而横死，这个是药师经的九横。那我们上次也有稍微用这个阿含经里面后来是安世高所翻译的九横经就是前四个就是饮食的部分这个你这个吃得过饱啊吃得过不饱啦还是这个饮食这个没有照这个时节冬令时节啦，或者是你还没有消化你又吃就是种种的这个饮食不调节第五个就是大小便的时候，或者是你应该排泄的时候，你不没有照你忍的没有照人的大便人小便这个也造成你横死的原因第六个就是不持戒不持戒犯这个杀盗淫妄犯杀盗淫妄是性戒，那你犯的这个性戒，虽然不管你有没有犯戒你有没有这个就是说你有没有守戒，就算你没有守戒你已经守戒了，你犯戒了或者是说你没有守戒，你没有犯戒，可是你也犯了国家的王法，那你犯了国家的王法有时候被刑罚的时候有时候会死掉或者是判刑判死刑嘛， 那如果没有判死刑啊，可能没有被抓到，可是你遇到冤家仇人也会取你的生命哈，这个就是这个九恨经里面的一个恨死的原因。那么第七个，也就是说啊，亲近这个恶之事啊，啊也会导致你这个恨死的原因哈。第八个就是这个，比如说啊，这个官府来追捕的时候，你不避开啊，这个入理不死者哈，那么不该说的你说，哦，就是不该侵犯你的可以侵犯，就是说有一些人啊，他是会报复或者是什么坏人，你不该侵犯的，或者是说啊，很多你不应该侵犯的而侵犯哈，这个也会导致你这个往生的恨死的原因哈。那应该避的哈，避这个水火啦、罪人啦、恶人啦，这个应该避的，你没有避开。这个就是阿含这个安世高翻译的这个九恨经啊，今天就是在课前稍微给他再浏览一下。所以这种未尽天年啊，突遇意外丧命的啊，其实这个恨死的方式很多了。这个现在是大概举例哈，举例哈。举例这个九种的恨死哈，那么，所以我们上一次就是救脱菩萨，因为这个恨死啊，所以救脱菩萨开导这个延命的方便啊，啊，为拯救这些遭恨死的啊，这些将遭恨死的众生，因为他的寿命还没有尽。所以如果能够指示各项的办法去修持啊，以药师如来慈悲愿力的加倍是可以挽救的。好，所以如那可以挽救他的年老可以受尽啊，可以。如果但是如果你的命根已经尽了，死数已尽了啊，这个佛菩萨也难能为力。好，那个是现在这个讲的是上个礼拜讲的。那么我们今天最后把这个最后这一些课啊，把它给它哈上完哈。现在我们先来念一下这个经文啊。复次，阿难，彼阎魔王主领世间民籍之际，若诸有情不孝忤逆，堕入三宝。坏君惩罚，毁于信戒，阎魔法王随众听众，考而罚之。是故我今劝诸有情，燃灯照幡，放生修福，令度苦厄，不遭重难。救脱菩萨带佛来弘传这个消灾延寿的法门。啊，主题到现在已经说完了，现在做个总结，啊，劝告大众修持，以其度脱苦厄哈，啊，这个也做个总结哈。那救脱菩萨又说，阿难，彼阎魔王主领世间民籍之际哈，啊，底上说的阎魔王是地狱主，那么。这里又说是主领世间的民籍哈，哎，他是地狱主哎，怎么又说是世间主领世间的民籍，似乎有出入哈。那么看底下，阎魔王其实是主管世间罪恶众生的，作善的往生净土或生，所以说这个世间的罪恶众生啊，如果他往生净土。或生天国，根本不经地狱哈，根本不必经过地狱，他实在是管不到了哈。那么民籍之际是以现代化来说叫做啊登记众生犯过的民籍簿啊，哎这个可不是可以给他讲说是不是火烤苗，也不是火烤苗簿，就是他犯罪过的民籍簿哈，犯罪过的啊民籍簿。 哦，所以如果往生净土或生天国的，他所以不是主管世间了哈，只是他要到地狱的时候啊，这个有到地狱的才会拿他的簿子来啊审判他的罪哈。那这个阎魔王主领世间民集之际哈，这个若诸有情哈，啊也不孝父母哈。那么诸有情做种种重罪，如不孝对于父母，不予奉养，或随便怒骂殴打父母，特别是母亲更是这个恩重如山，十月的怀胎三年的哺乳，遗肝救尸各位知道这个遗肝救尸的意思吗？遗肝救尸可能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这个还小的时候，因为小婴儿他会尿床嘛那么尿床的时候可能这个床铺是这个湿的，那可能母亲就把这个小婴儿把它移到这干的地方，那有可能母亲就睡在这个湿的地方咽苦吐干咽苦吐干不是，我本来看这个咽苦吐干还以为是说好像是阿嬷有没有吃的东西饱饱的然后给小孩子吃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咽苦吐干是母亲吃这个比较粗的食物然后比较好的食物给小婴儿吃给婴孩吃，那么经过千辛万苦才能渐渐的抚育成人所以我们不知报恩反而做出不孝的行为真是这个罪不可犯这罪不可犯。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我们中国的应该我不知道是中国是台湾的习俗，像我们南部如果这个母亲往生好像父母亲往生，是不是我们虽然很老了还要这个什么跪着这个绕这个棺材有没有？不知道你们的北部有没有这个，就也是让我们去臆想去我们小时候这个爬在这个床上爬的时候这样绕着母亲这个也就是这样所以若诸这个有情不孝父母这个我们可以好好的想的时候，小时候我们这个什么都不会的时候可以去臆想，但是有些他因为这个不知道这个孝顺父母所以弑父，第一个弑父第二个弑母这个是杀母亲，这个比不孝父母的罪更严重。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观无量寿经不是有这一段故事吗？观无量寿经就是这个阿舍世太子要杀他的父王，还有要杀他的母亲那杀他的母亲的时候，他的大臣就非常的反对，他说这个我们这个印度换一句中国话来讲说我们中国人开天辟地以来为了孩子这个太子为了魔王位有可杀父亲的有84000个但是从来没有说有杀母亲的，所以那个两个太臣大臣一个是七婆他们就反对反对，那也这样子阿舍世太子才把剑放下才没有把他母亲杀死，后来把他母亲囚禁之后，然后才佛陀再来教导他这个修这个净业的地方，往生净土的地方有这一段的故事第三个就是释阿罗汉就是杀害出世的圣者。第四个出佛身血所以如同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提婆达多推使来害佛，令佛祖伤佛的主三破出血 第五个破和合声啊，即挑拨和合声团啊，使原来和乐清净的大众啊，就是你破坏挑拨离间，让这个声团啊，和乐清净的大众啊，发生摩擦啊，隔膜哈、啊，那这样也算是这个五逆罪之一啊哈、啊，彼此烦恼，让这个声团啊不能安心办道，这个罪过也很大哈、啊，一切罪恶以这个五逆为罪重。还有这个破入三宝的，就是对佛法生啊这个加五入，或广为宣传毁谤破坏寺院的佛像啊，烧焚烧经书等啊，那这个是第三个破入三宝。第四个坏君惩罚啊，君主为国家元首啊，代表国家啊，所以对君对国家对国家对这个现在我们讲的对这个君啊总统啊应该尽忠啊，若不忠而倒戈叛乱啊，即名为坏君惩罚。第五个毁于信戒啊，就是杀盗淫妄为信戒，刚刚有讲过，就是不论你受戒或不受戒，犯了皆有罪过啊，就是以上这几个。五个哈，这个啊，造作忤逆啊哈，还有破入三宝、坏君惩罚、毁于信戒哈，还有不孝父母哈。第一个是不孝父母，这五个。那么阎摩法王啊，根据这个民籍簿的记录，那么随众生犯罪的轻重。按法来拷问审讯啊，而得加以得以处罚啊，就以上所举出的这个忤逆不孝等罪啊，即堕地狱啊。最后救脱菩萨就提示到，是故啊，我们今天啊，应该力劝的一切诸有情，依照上面开示的方法，散花烧香，燃灯照幡。恭敬供养如来哈，这个供养如来就是恭敬啊，放生修福啊，一面精进的称念药师如来啊，诵药师经哈、啊，发若忏悔，那么仗这个功德福利，让可令一切度脱一切苦厄而消灾延寿啊，不再遭受重难的困扰哈、啊，啊，这个是结语哈。啊这里就救脱菩萨的这边已经讲完了哈，接着我们来看这个十二药叉大将的药叉四副哈，好，我们来一样这个来念一段经文哈。尔时，众中有十二药叉大将聚在会众，所谓公毗罗大将。伐折罗大将、弥契罗大将、安底罗大将、安里罗大将、三底罗大将、因达罗大将、波夷罗大将、摩虎罗大将、真达罗大将、昭度罗大将、毗羯罗大将，此十二药叉大将。一一各有七千药叉以为眷属，同时举身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蒙佛威力，得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不复更有恶趣之步。我等相率皆同一心，乃至尽行受归佛。乃至进行归佛法僧，是当呵护一切有情，为作义利劳役安乐，随以何等尊诚国义，前临终若有罗布此经，或复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恭敬供养者。我等眷属会晤世人， 皆使解脱一切苦难，诸有愿求悉力满足，或有极恶求度脱者，应当读诵此经，以五摄离解我名字，得如愿已，然后解决。刚刚这个安迪罗大将，你们念什么？俄尼罗是俄尼罗还是安迪罗？安迪罗大将，山迪罗大将哈，俄尼罗，俄尼罗大将，俄吧，俄尼罗大将，那么。当救脱菩萨详尽阐述了消灾延寿的药师法门之后，啊，就有很多深受感动的药叉大将及其眷属，啊，这个就同时啊要发愿护持这个药师法门呐，哈，就是救脱菩萨讲完了，换这个十二药叉受到感动啊，他要护持这个药师法门呐。那么这个药叉，哦，我们翻译为夜叉，是鬼趣所设的。那么前几节我有讲到这个 夜叉、啊，它是四大王众天，是属于天龙八部的，哦啊，也是属于天所设的，哦，可是它是鬼趣，哦，它虽然是属于这个天所设，可是它是属于鬼趣所设，啊，力量非常的大。那印度民间对他的信仰啊，自为普遍而深固，啊，药叉多住在天上，或深山穷谷，啊，遍辟海岛，或游离虚空，啊，行迹不定。我国道士啊，炼丹修道而得飞升，啊，其实与他有些类似。那么药叉的性情不一样。有的穷凶极恶，有的善良和顺，如，哦，有的比较凶，啊，有的比较和顺，哈，那护持佛法的是比较是温存而善良的药叉。在佛教的护法神中，啊，这个善良温存的药叉在佛教的护法神中它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啊，像四大天王中，啊，手持宝剑的那位毗沙门天王，他就是药叉群里的首领，哦，那么药叉的性别也有男女，中国人，啊，以为这个母药叉，啊，比较这个丑陋而凶恶，啊，母夜叉我们常常形容母夜叉是泼辣的女人，其实，啊，这个这里讲的这个男性的药叉才是真正的丑恶难看啊，这个女药叉则多半生的这个如花似玉啊，天女一般的美丽，哦，所以现今所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对于佛教有信心啊，得乐成护法的善良夜叉啊，十二药叉，十二夜叉大将哈，啊，那救脱菩萨开始结束的时候，他开示结束的时候啊，这个有在大众中有十二个药叉大将啊，啊，他参加这个药师法会静坐，那么谛听如来的说法，在毗沙门天王统摄下的药叉部署很多，那这个十二位就是领导者。顾名大将，哦，现在我们又把他这个十二大将稍微的解释一下哈。那公毗罗大将他是这个意为蛟龙哈，顶有这个金龙像哈，金龙像啊，他住在王舍城的一个山上，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啊。可说是最有功绩的一位护法药叉， 那么佛在世的时候，他以这个赤诚心啊，处处的护法。有一天啊，那个世尊从这个灵鹫山路经过，那么提婆达多啊，暗中由山顶推下一块这个大石头，想要这个击害世尊。那么为这个光毗罗所见啊，光毗罗大将，所以用这个金刚杵来引起啊。巨石就粉碎，仅有一小块落在佛的脚趾上，微微破皮出血。由此可见，这个光毗罗大将对于佛法的忠诚啊，光毗罗大将。那接下来我们稍微把这个蛇大将稍微来解释一下哈。第二个伐折罗大将哈。这里我们这个讲记里面啊，讲记里面是讲到金刚哈，那因为这个折伐折罗大将啊，他是持金刚杵啊，长寿童颜哈，就是长寿，年纪很大，可是童颜就是那边哈，长寿童颜，这个叫做伐折罗大将。第三个弥契罗大将啊，金带，为什么叫做金带啊？这个腰束金带哈，这里可能你们的讲义没有，这个我另外有看这个注解哈。腰束金带哈，多重福善，这个是弥契罗大将。第四个就是这个安底罗大将破空山哈。安底罗大将为什么叫破空山？因为他可以住持很多的山，很有大的这个名声啊，叫做安底罗大将。他主持足济江山，一旦化足济江山的破空山。第五，这个额尼罗大将啊，沉香啊，为什么常沉香呢？他就是戒香光眼哈，戒香光眼，所以叫做额尼罗大将。第六个。三底罗大将哈，他罗法，我们看有一个叫做螺旋的法哈，因为他是现这个石头的女的形象啊哈，石女形象，那个他的帽子啊，成为花蔓的样子哈，所以螺旋状的啊，旋罗法哈。第七个这个。因达罗大将主，所以一个主可能听不懂，就是他能为天的主人，护持天地，叫做因达罗大将。第八个波夷罗大将，波夷罗大将，这里写的一个金鱼的金，他的绰号，他的名号叫做金鱼，能够变很多的幻术，叫做波夷罗大将。第九个摩虎罗大将，他就现这个猛蛇，猛蛇的样子，叫做摩虎罗大将。第十个真达罗大将，一角就是他的头有一个角，所以叫做真达罗大将。第十一个昭度罗大将，言智，言智就是他的威仪啊，他有威严，那么身体啊，又光如月亮，所以叫严智昭度罗大将。第十二个毗羯罗大将，他因为这个善巧，这个工艺善巧，叫做毗羯罗大将。就十二个这个药叉大将，分别我们以这个药师经讲记稍微解释一下。那接下来此十二位药叉大将一各统摄有七千药叉为眷属，他们都来参加法会。好，那么据药师仪轨啊，药师仪轨来讲哈，就是一年有十二个月，那么每天我们有十二个时辰，由每一个药叉啊轮值来守护。这个是在药师仪轨讲的。那我们印顺导师这里的讲法就是说， 有更深的意义了。就是说药师如来啊，成就了十二大愿啊，因为有十二大愿，所以有十二药叉大将。那么每一个药叉都是为每一个大愿的象征，也可以说十二药叉等于药师如来的化身啊，以现药叉身而推行佛法，佛现佛像就是解脱的像，现菩萨像就是慈悲像，那么现金刚药叉像啊，就表示这个威严勇猛啊，能降服一般刚强难调的众生啊，也能够摧毁一切的邪魔外道。所以金刚药叉的形象啊，总是这个素眉怒目啊，显出这个凶猛可怕的样子哈，可怕的样子。所以这个现在的诸药叉得闻这个药师佛名啊，便离这个诸恶趣怖哈。啊，我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了哈，底下我们把最后的分成两段了哈，分成两段哈，啊，我们先下课十分钟。